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嗨，朋友们，我是莉莉，又在心灵港湾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这次我们接着上回分享叔本华的人生智慧中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哲学很难用几句话概括，有时候很难明白，不同年龄有不同的解读，人们总是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有自己的感悟，也许我们有一天会突然顿悟也说不定。和不快乐的是对幸福的追求，而这一追求是建立在我们人生一定能遇到幸福的坚定假设之上，于是我们的幸福不断落空，失望因此油然而生，我们梦想得到的模糊幸福随意变化着迷惑人心的幻象在我们身旁环绕盘旋，我们却徒劳无功地寻找着他们的原型。因此在青春期，无论自己所处的位置与环境如何，我们常常对其感到不满，因为我们把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空虚与悲惨归咎于他们，而这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生活的空虚与悲惨，这与我们之前的期望截然不同。如果年轻人能够及时得到建议和教诲，根除认为世界与自己有求必应这一错误观念，他将受益匪浅。但事实是，我们往往是通过虚构而非事实去了解生命。在青春明亮的破晓，诗歌与小说描绘出一片辉煌绚烂的图景，我们备受渴望的折磨，期盼看见诗歌与小说描绘的图景成为现实，甚至希望抓住彩虹。年轻人希望人生的进程如同一部趣味盎然的小说，于是失望也由此而生。对于这一点，我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374页曾经有所阐述。幻象之所以具有魅力，正是由于它们是纯粹的想象而非事实，因此当我们对他们进行直观感知时，我们处于纯粹认知的平和与自足的状态之中。因此如果前半生的特征是对幸福的求而不得，那么后半生的特征则是对不幸的恐惧。到了后半生，我们或多或少都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的幸福皆是虚幻，而痛苦却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至少我们之中较为谨慎者所求不过是一种不受打扰的无痛苦状态而非幸福。年轻的时候，当门铃声响起，我会高兴，因为我想着也许现在幸福就要来临，但随着年岁渐长，同样的情形下，我的感觉类似于恐慌，不幸终于来了。出类拔萃而富有天赋的人并无真正属于尘世，他们一世而独立，因此根据自身的优势程度，他们对于世界或多或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年少时常常会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弃，而到了晚年却感觉自己逃离了世界，前者令人不悦，因为我们不谙世事，后者令人愉快，因为我们已完全了解了这个世界。因此后半生就像是乐章的后半部分，较之前半部分少了一些冲动与野心， 多了一些释然与平和。这主要是因为年少时，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必定充满幸福和快乐，不过是难以获得罢了。但到了老年，我们明白世间并无幸福和快乐可言，因而对此也已坦然。我们得过且过，甚至需要从生活琐事中找寻乐趣。不同于儿时和青少年时期观察世界的眼光，成人从生活经验中所获得的主要是坦率和摆脱偏见。他开始朴素地看待事物，客观地对待事物。然而，对孩童和青少年而言，现实世界被一种幻觉伪饰和扭曲，这种幻觉由他们自创的虚妄、鬼象、承袭的偏见和异想天开组成。经验的第一要务就是去除那些植根于青春期的梦幻愿景和虚假观念，让青少年远离这些事物，当然是最理想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只能是否定性质的，因为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务必将孩子的视野限定在尽可能狭小的范围，并且在此视野范围内只传授明晰和正确的观念。只有在孩子正确认识这一范围内的一切之后，才能逐渐拓展其视野，同时也要注意不要留下任何模糊不清、一知半解甚至是错误的观念。如此，孩子对事物和人际关系的观念虽依然狭小而朴素，但却清晰和正确。所以这些观念只需逐步拓宽，无需矫正。这种教育需维持至青春期。这种教育方法尤其要求孩子仅读小说，鼓励他们多读适宜的人物传记，如富兰克林的传记、莫里茨的作品、安通莱瑟等。年少时，我们幻想生命中重要的人物和重大事件会伴着嘹亮的号角和鼓声出现，但是当我们老了，回首往事，才发现他们都是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我们的生活的。鉴于目前的思考，我们可以把生命化作一幅刺绣，每一个人前半生之所以是刺绣的正面，后半生之所见则是刺绣的背面。背面不如正面漂亮，但更有启发意义，因为它可以让人看到绣线是如何彼此连接，以构成纹饰图案的。甚至最伟大的智力，也只有在40岁之后，才能在言谈之中显露优势。虽然成熟的经验与丰富的阅历，在诸多方面皆可能被超群的智力超越，但永远不会被取代。阅历与经验能够让最平庸者与最超群的智者匹敌，只要后者还年轻。我在这里说的仅仅是就个人情况而言，不包括他们的作品。40岁以后，每一个有价值的人，每一个不隶属于那占人类1/6的，只能被大自然可怜巴巴赐予的人，都很难摆脱一定程度的厌世情节。因为从自己的品性推断出他人的品性，会渐生失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发现人们无论是头脑还是心灵，甚至二者，皆与他不在一个水准，并且远不及他，因此他也乐于避免与之来往。一般来说，一个人喜欢独处还是厌恶独处，由自身的内在价值决定。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第29章的概述中，对这种厌世情节进行过讨论。从智力和道德角度考量，年轻人若过早暗习世故，与人交际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这预示着他有粗鄙的本性。相比而言，年轻人在人情世故中表现出诧异、惊疑、笨拙、唐突的话，反而预示着他具备高贵的品质。年少时的欢畅与轻快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在攀援人生之峰，尚未看见位于另一侧山脚的死亡。当我们越过山巅时，才真正看见了死亡。关于死亡，我们之前只从别人那里道听途说，这时我们的生命力开始衰退，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忧郁严肃取代了青春欢畅，烙印在我们的脸上。只要我们还年轻，人们就可以对我们畅所欲言。我们以为生命无尽，因而虚度光阴。年纪越大，就越懂得珍惜时间。在最后的日子里，每度过了一天，都像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在通往绞刑架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从您青年的角度来看，生命是无尽漫长的未来；从老年的角度来看，生命则是极其短暂的过去。因此，在人生的开端，生命呈现的模样，犹如从望远镜中反向归见的风景；但到了人生的终点，生命所呈现的模样，则正像从望远镜中看到的图像。人只有活久了，变老了，方知生命短暂。青年时期，时光步履徐缓，所以生命历程的前四分之一，不仅最为幸福，也最为悠长，留下的回忆更是最多。若有需要，比起此后的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人们更愿意谈论这一时期。生命的春天，正如时节的春天，日子漫长的令人生厌，而秋天无论是生命之秋亦或是时节之秋，日子变得短暂，但却更为明亮统一。当生命临近谢幕，我们仍不明就里，为何在垂暮之年我们竟会发现这一人生，这一生是如此短暂？这是因为记忆简短，我们就以为生命如记忆一般简短，所有微不足道的事情皆已忘却，令人不快的事情也已大抵忘却，生命中可滋回忆的部分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的智力本就不完美，记忆同样如此，若不希望二者渐渐沉入遗忘的深渊，就必须不断地对我们学到的经验与过去的事情加以重温与反省。我们疏于反刍细微琐事，更鲜少回想令人不快的事，然而要保存关于他们的记忆，反刍和回想都是必经之路。微不足道的事情总是在增加，这是因为许多起初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经由频繁的终而无尽的重复，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早期的记忆较之后期往往更为深刻，活得越久，足以称之为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就越少，这些事情得以固定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全仰赖回想这一唯一的方式。若非如此，事情一旦过去，我们就立刻忘了。所以时光飞逝，悄无影踪。其次，我们不愿意回想不快乐的事，尤其是当不快乐的事伤害到我们的虚荣心的时候，而大多不快乐的事又的确都与我们的虚荣心有关。因为祸事临头，我们自身大多难辞其咎，于是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也因此被我们遗忘了。正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和不愉快的事情，使我们的记忆变得如此简短。记忆的素材越是冗长，记忆就越是简短。犹如岸上的物体随着船只航行，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区分辨别一样。 过往岁月的经历也是如此。此外，记忆和想象有时会生动地向我们呈现出生活中某个久远的场景，仿佛发生在昨天，又仿佛近在咫尺。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清楚地回想起从那时到现在这漫长间隔中已经消失的所有事物。这一段时间无法像一幅画卷般让我们一览无余，期间发生的事我们大多已经忘却，只能保留抽象的普遍认识。这只是一种纯粹的概念而已，并非直观的感知，因此久远的往事仿若咫尺之遥，又如同发生在昨天一般。间隔之中的时间已然消弭，生命便显得不可思议的短暂。当人老了以后，身后的漫长岁月与当下的迟暮时光，有时会在某个瞬间近乎神迹般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主要是由于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固定和不可改变的现在。这种本质的内心活动归根结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时间不是我们自身的真正存在，而是存在的表象，现在则是主体和客观的连接点。此外，为何在我们青春年少时，未来的生活看似其路漫漫，遥无际涯？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寻找空间以安放无尽的希望。但如果要将这些希望一一实现，哪怕同马士萨拉一样长寿，都只能算英年早逝吧。另一个原因是，青年人总是以自己度过的有限时日来衡量无限未来。青年人所经历的过去充满回忆，因而显得无比漫长。在过去日子里，新奇令一切都充满意义，况味无穷。因此之后我们常常会在记忆中回想，从而在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渴望再去看一看远方，但其实我们怀念的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自己在远方度过的时光。是时间戴上了空间的面具，欺骗了我们。如果我们当真再次去往那个地方，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骗局。长寿的秘诀在于拥有健康的体魄。以灯为例，两盏油灯的不同燃烧方式对应两种长寿方法。一盏灯油虽少，但灯芯纤细，因而能够长时间燃烧。另一盏灯芯粗大，但有足够的灯油可供消耗，也能够长时间燃烧。灯油好比生命力，灯芯则好比消耗生命力的所有方式。至于生命力，我们在36岁之前就像靠存款利息过活的人，今天花销掉的，明天又能赚回来。但36岁之后，我们就更像是要动用本金才能维持生活的人了。起初我们对此毫无察觉，因为花销的大部分会自动填满，微小的财务赤字并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财务赤字在增长，渐渐变得显眼，增长的势头也愈演愈烈。财务赤字越大，我们一天天的变得贫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事态的恶化，仿佛人从高空加速坠落，最终一切尽归于无。当此处作为比较的二者，即生命力与财富共同消耗散逸的时候，的确令人消沉沮丧。因此年龄越大，对钱财越在意。相比之下，在成年以前甚至成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生命力就像是增长的利息，持续纳入本金的复利滚存。不但开销会自动偿还，本金也会随之增加。如果拥有一位细心周全的忠诚顾问， 那么我们的财富也会得到增加，青春何其欢畅，迟暮何其哀伤。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珍惜自己的青春活力。亚里士多德观察到，在奥林匹克体育竞赛中，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都能够获奖的选手寥寥无几，早年的训练与准备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力，成年以后体能就难以为继了。肌肉力量如此，神经活力更是如此，而神经活力的外在表现就是所有智力上的成就。所以那些神童就是温室培育的成果，少时表现不俗，长大后却泯然众人。甚至许多满腹经纶的学者，早期因为学习古代语言而用脑过度，导致后期出现了思想迟钝、失去判断力的情况。我注意到，几乎每个人的性格都会与生命中的某一阶段格外协调，这样他在特定的阶段就会表现得更具优势。有些人小时候招人疼爱，长大后却不再讨人喜欢，有些人年轻时身强力壮，老了以后一无是处，也有不少人老了以后却展现出最好的状态，慈爱而又宽宏，因为他们的阅历更丰富了，为人处事更沉稳练达。这种情况在法国人中较为常见，这一切一定是由于人的性格本身具有某些年轻、中年我老年所持有的气质特点，这与人生的某一特定阶段相协调，或者在人生的某一特定阶段发挥了修正作用。正如船上的人，只有通过观察岸上事物的后退和缩小，才能确认自身正在前行。同样，要是在我们的眼里，比自己年长的人依然年轻，那么我们该意识到是自己变老了。我们已经讨论过，为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所见过的、听过的和经历过的一切，在脑海中留下的痕迹会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只有在青年时期，我们才处于完全意识的生活状态，而到了老年时期，我们实际上只处于半意识的生活状态。岁数虽越大，生活的意识便越微弱，世事匆匆忙忙，全无踪迹，就像是一件看过一千次的艺术品，再不能给我们留下任何印象。我们只顾做该做的事，过后却不知到底做了什么。既然生命变得越来越无意识，那么它越发靠近意识停止的临界点，生命的进程也就越来越快。童年时期，新奇感将一切事物与事件都纳入了意识，因此日子无比漫长，旅行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出门在外一个月的时间，感觉比居家四个月的时间还要长，然而对事物的新奇感并不能阻止时间流逝。尽管我们而言，在上面两种情况下，时间似乎都变得更长了，但那也只是较之年老或者家居时。长时间习惯于同样的感觉和印象，会使我们的智力变得疲劳和迟钝，这样一切都匆匆流逝了，日子也变得越来越空泛。长此以往，日子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也就越来越短了。男孩度过的一个小时比老人度过的一天还要长，因此我们的时间就像滚落的球体一般，不断地做着加速运动，也像在旋转的圆盘上，离圆心越远的点转速就越快。对每一个人来说，离生命的起点越远，时间流逝也就越快。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直接评估我们对时间流逝的心理感觉时，感觉到的一年的长度与我们的年龄成反比。例如，如果一年的感觉是我们年龄的五分之一长，与一年的感觉是我们的年龄的五十分之一长相比，那么这一年似乎漫长了10倍，时间流逝速度的变化 对我们各个年龄阶段的整个存在的性质都有决定性影响。首先，这让不过区区15年时光的童年似乎变成了生命中最漫长的时期，因此回忆也最为丰富。不过话说回来，人越年轻越容易感到无聊，孩童时时刻刻都需要通过消遣以打发时间，无论游戏或是工作，若有片刻停歇，便会感到无聊透顶，年岁越长就越不会感到无聊，而到了老年，时间又总是太过短暂，日子如梭似箭般飞逝而去。虽然在我这里指的是人，而不是老了的野兽。虽然我们一天天变老，时间的流逝越发迅疾，无聊也随之消弭，同时我们的激情以及与之相伴的痛苦也已沉寂。总的来说，只要保持身体健康，生命的负累较之年轻时会有所减轻。因此我们把衰弱多病的高龄时期之前的一段时光称之为流金岁月。从安逸舒适的角度考量，这段时光确实美好，相比之下，我们的青年时代也有其优势。青年时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印象，令我们记忆深刻，这是思想萌发的时期，是百花盛放的春天。在此时期，深刻的道理往往只可被察觉而不能被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最初的认识是直观的，是通过瞬间的印象获得的。这种瞬间印象必须强烈、生动而深刻，才能带来直观认识。所以，在获取直观认识方面，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给他人，实际上也是给世界留下更多的印象。是因为我们自身已变得完备和圆满，不再受他人的影响，然而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对减少了。这一时期是行动和成就的时期，青年时期则是对事物形成原始概念和认知的时期。青年时期直观感知占据上风，而老年时期沉思占据上风。因此，年少易写诗，年老易研究哲学。在实际事物中，青年时期听从直观感知和印象的支配，年老后则只听命于思想的指挥。部分原因在于，人只有到了老年，直观感知才能充分沉淀、归纳形成概念，从而赋予直观感知的案例以意义、主旨和可信度。同时通过应用和实践缓和直观感知所形成的印象。相比之下，青年时期对事物的直观感知即外在印象，尤其是对那些活跃而富有想象力的头脑而言，影响是如此之巨，以至于他们把世界视为一幅图像，所以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角色，而不是自身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感受。这一点已经在年轻人的个体虚荣心以及对服饰的热衷追求中得到反映。毫无疑问，我们的精力最旺盛和最集中的时期是在35岁之前，过了这个年龄，精力就开始衰退，尽管这个衰退过程非常缓慢。不过在之后的岁月里，甚至到了晚年，人们并不能没有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到了那时，一个人的阅历与学识才真正丰富起来，才有时间和机会从各方面来考虑和权衡我们的思想。我们把不同的事物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点和共同点，从而真正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切都被重新梳理。因此，我们对于年轻时候已经了解的事物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因为我们对每一个概念都有了更多的验证。年轻时自以为了解的事物，到了年老时才真正懂得。更重要的是，年老时我们实际上知道的更多。 此时的知识经过多方面的反复论证而变得真正统一和连贯。相比之下，年轻时我们的知识是破碎而片面的。最后，我们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得见他走过的路，但要知道他在沿途看见了什么，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感谢大家收听，晚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